的，很高兴能够通过视频分享神的话语。没读经之前呢，让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力量。我们在艰难中能依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牧人，带着我们躺在青草地上和安歇的水边。虽然我们都会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因为你的杖、你的杖都安慰我们。你都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特别在我们今天的疫情状况，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世界，求你保守我们。我特别带我们UCBC 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用我所分享的信息触摸和我们的心，对我们说话，赐给我们能力，不仅是听，而是去实行您想要我们所做的事。求你给我们力量和宽恕的心，在这黑暗的世界中能做光做盐。那么主耶稣，请你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今天的主题来自约翰福音13:34-35，耶稣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生命，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如果我能选择一句最代表基督徒团结生活的盼望，我就会选择这个经文。我知道虽然这句话每间教会都很同意和接受，但我也知道在教会里也不容易实现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里一定会发生矛盾冲突，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耶稣的命令不意味着在团体生活里不会有问题的，他们有这样子说。但是我觉得这句话里面呢，都能给我们一个些那个盼望鼓励。因为我相信呢，耶稣不会给门徒他们无法成就的命令。这句话暗示与我们不仅能克服冲突，而且在冲突能发现机会来祝福别人。虽然耶稣对门徒这样有这样子的盼望，有这样子的期望，很可惜的是，太多教会和会友不愿意付出爱的代价。那么，如果我们要实现耶稣所吩咐门徒的这句话呢，我们必须明白这句话的上下文。他的教导来自在13开头的为门徒做了一堂生活课程。13:1-5，约翰描述的这个场景。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居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 教略人犹大的心里。耶稣知道不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却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呢把水倒那个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的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耶稣这句话对我们的生活团契，对我们个人自我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基督教团契生活里，培养彼此相爱，不仅是对我们个人有的福气，还是对社会也得到活的那个属灵的影响。耶稣怎么说呢？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说，叫世人知道你是差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我们社区中，我们的世界中真正要传福音，我们必须在我们教会和团契里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不能相爱，我们怎么说服世人上帝是爱呢？当我们找到一个安全地方，使我们能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亲爱的，被聆听的，接纳的，那么我们就会有成长的空间，去发现我们的能力和我们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孩子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长大，有更好机会在生活中获得成功。教会是耶稣基督创造的一个空间，让我们这些缺乏爱的人可以学习不但如何爱，而且接受爱。然而我们怎么体会和实现耶稣对我们的意向呢？我们需要看一下耶稣洗脚的时候。其实呢，第13章到18章圣约翰记录了耶稣与门徒最后一次的详细和亲密的教导。今天的经文，圣约翰带了我们回到耶稣与门徒最后的晚餐。我相信那时候的气氛是很紧张，耶稣已经为了这一刻，为了他们预备了几天、几个月、几年了。耶稣在受最后一章、12章告诉他们，他将离开，他将死去，他将从死亡中复活，这是一个很好的宣言。耶稣已经做了很多神迹，他们已经亲眼看见过了，但这是另外一个了不起的层面。令人惊讶的是，耶稣出乎意料地起来洗门徒的脚。耶稣为门徒洗脚的形象将永远铭刻的在圣约翰的心中。约翰今晚所体会的将彻底会改变他，不仅是他，其他的门徒包括彼得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后来呢，当他们每一个回想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明白耶稣多么爱他们，耶稣多么爱你，耶稣也爱我，耶稣的爱是如此深切的、强烈的，甚至痛苦的爱。为什么门徒的反应是这么深刻呢？我们需要了解，在耶稣的世界，洗脚是一个仆人能做的最低最低的这个事情之一。洗脚的工作是如此的卑微，甚至于根据一些犹太人的说法，如果家里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奴隶，为着洗脚的工作呢，工作只留给了外邦人。至少在古代，洗脚是一项非常可耻的工作，只留给社会最低层的人。门徒中彼得明白这一点，所以就当耶稣要洗他的脚的时候，他说：“不，你永远不要洗我的脚。不，耶稣，这是不对的。你洗我的脚是非常不当的。”但我们要注意，彼得没有主动的要洗耶稣的脚，他只说不。意思就是，这个行为太卑微，你不能洗我的脚，看起来不正确的，所以不。但我想让大家知道，就是圣约翰注意到什么？耶稣为犹大洗脚，耶稣已经知道犹大的心，知道犹大会背叛他了，耶稣就起来，慈爱的洗，清洗犹大的脏脚，提醒这位为着围脖的30个银币将会卖他这个朋友。一般的学者估计30银币足够买一小块地，但不足用来退休。也许约翰坐得很近，所以比较注意到耶稣和犹大的脚步，因此他比其他的门徒更清楚地理解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关于洗脚的侍奉，只有约翰记录给我们看，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没有提出来这件事。在这里一刻约翰深深地认识耶稣怎么爱犹大，怎么爱他，怎么爱他12个门徒。虽然这些门徒会有些人会背叛耶稣，有人会不认他，有很多人会在耶稣追为难的时候逃跑了，但是耶稣仍然这样的表达的爱。所以约翰深刻的明白这句话，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要你们想一下，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想想这些世界里最伤害过你的人，可能是一个背叛你的朋友，欺骗你的配偶，虐待你的父母，一个让你尴尬的老师，而你在学校生活入地狱的诽谤， 一个利用你的老板。当你想到那个人的时候，你还能感到一丝刺痛吗？我不知道你的经验，但是我生活中有不少的智商的人啊，伤害是如此之深，耻辱是很难忍受的，愤怒好似双手扼住我的口咙，很泄气。这就是耶稣的勇道，一个他很爱的朋友，跟他一起吃饭的朋友，一起开玩笑拥抱的朋友，一个具力量的耶稣信任的朋友。耶稣很了解耶稣有道，知道有道的益处。如果你是耶稣，你还会起有道的脚吗？起这些稍后会抛弃你的人吗？当我花了时间思考这句经文，这个图像耶稣袭背叛他的犹大，我这个情景深深的感动我。在他本书里奉耶稣的名，关于人类最需要的语言牧师这样子说，在我们这个孤独和绝望世界里，巨大的需要需求是了解上帝之心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拥有一颗宽恕的心，一个关怀的心，一颗伸出援手来医治的心。在那个心里面，没有怀疑，没有报复，没有怨恨，没有一丝的仇恨，这是一颗只希望基于爱和得爱的心。这是一颗受苦受难的心，因为他看到了人类巨大的痛苦，人类一直的抗拒上帝对他们的心，即使上帝的心想要提供安慰和希望，这是人类最可惜的状况，一直抗拒上帝想要给他们，一直抗拒上帝想要给他们的爱心。所以彼此相爱的命令，从耶稣的行为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呢？让我给你几个因素，有可能还有更多，但我觉得呢，提出的几个要点都是很明显的。第一，基督徒的爱是己了解，是己了解。在十三章知道这个词用了八次，首先的第一到三节知道这个词用了三次，耶稣知道那时候他的时候到了，也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却知道自己从神出来等等，他也知道犹大的心，知道彼得的心，知道每一个人的心，也知道他们也会做什么。据他知道和明白门徒的心，耶稣就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来教导他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培养彼此相爱的环境，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的需要，明白对方的需要。 芳兰西斯 St. Francis 的讲道是这样，英文说 O Divine Master, grant that I may not so much seek the consult, to be consoled as to consult, to be understood as to understand. 主啊，使我少为之祈求，少求啊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啊了解，但求了解人。看到吗？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耶稣了解他门徒的心，了解他们的时间，他的时间到了，了解他是谁，知道如何服侍门徒，因为他知道门徒的需要，他知道在啊他最为难的时间，这批人会离开他，背叛他，不认他的，个人都会跑掉。这次他了解，所以他用洗脚的时候准备他们的心。当他升天后呢，门徒就会知道和明白如何相爱，因为有一天他们都会面对自己的艰难。基督徒的爱是其知识明白我们是谁，明白实践，明白其他的需要。怎么样培养的那个了解力呢？需要训练我们的观察力、聆听力和耐心等候，这我们就能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了。第二点，基督徒的爱需要行动。让经文至少八次的动词，知道、起来、脱离、拿、把水倒、洗脚、擦干，来表示耶稣如何爱他的门徒。基督徒的爱主要是有行动的，它不是一种情感浪漫的爱，情感都有，但基督徒的爱不在于情感。这样，不管对方是你的朋友或者仇敌，你还是能对他啊，能对他们表示基督的爱。圣经的爱首先不是在于情感，首先是一个选择，一个选择，选择不要伤害别人，而是服侍他。基督徒的爱首先是行动，然后感情将来，甚至感情没来或不来，我们还是可以爱，因为基督徒的爱是意识到对方的需要，甚至重视对方的需要。这种爱知道如何服侍对方。上帝不仅爱我们，他也知道了解如何爱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保罗这样子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远永不止息。
看到吗？
基督徒的爱是一个动词，不仅是说，更重要的去做。第三，基督徒的爱在于彼此培养那个谦卑的心。保罗在圣经这样子说，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七到八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被为纯信信徒，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腓立比书，保罗鼓励腓立比教会会友学习耶稣，我们也要学习耶稣。以基督的心、耶稣的心为心，他故意的指出他们最需要的学习的心态是谦卑。第八节他说：“只有人，只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自己卑微。”英文是 humble himself，humble himself。希腊文是 itapenos。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到节我们能看到另外一个希腊语同样的希腊语 Epaphenosen。 耶稣这样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都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专顾着今天，所以自己谦卑像小孩子，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反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是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谦卑是一个我们能选择的心态和行为。有什么特殊呢？知道自己是谁，也是知道自己是谁。不要跟别人，不要跟上帝强迫，我们也不要跟别人相比。耶稣知道自己是谁，他是与神同等，他知道他有他的能力，他自己的资源。第二，为着其他的负气，应用手里的资源和力量。保罗说：“去。”第三，顺服耶和华，纯信顺服。Andrew Murray 就是安德穆瑞的神学家和牧师，给出了一个谦卑的定义。他说，谦卑的心灵是绝对平静，没有烦恼，永远不会烦躁，不会恼怒，不会失望，那就是什么的，什么也不期待，对我所受的一切都不会感到惊奇，对我所受的一切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当没有人赞美我，当我被责备和轻视时，我还是平静在主里面休息。谦卑不是少为自己考虑，而是更少的想到自己。这是 C.S. Lewis 的定义。 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Thinking of yourself. 谦卑。第四，基督徒的爱是指受伤害和损失。十三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提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出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为什么对他这样的话。耶稣基督知道犹大将会背叛他，但他没有骂他，没有控制他，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有权利，有权柄摆地大不有大不屈，但他没有这样做。耶稣只让他走。比如说在团体里面，团体的生活，我们会碰到一些弟兄或者姊妹与教会的想法和意向不同，虽然教会花了很多时间和资源来帮助这些人，但他们还是对教会有些不满。我们这个世界也不少的这样子的人，为什么呢？有很多原因，但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最普通的原因是变化，世界变化的太快，这人们都受到不小的压力。另外普通的原因是是信息的过载，很多原因，个人主义、经济压力等等，这些都进入了教会，产生矛盾和冲突。我已经说过了，矛盾冲突并不是不好的事，但我们能耐心的通过我们争斗，我们就能对自己有我们就对自己有新的认识，发现新的方向来走。但有时候有些人不能接受，不管我们如何对他反抗，他们也对教会而不足，或者对我不足，这些很痛苦的，当然是很自然的。有时候这些人呢就会离开我们，这件事我们只能祝福他们，让他们帮助他们找到更好更适合他们的教会或者环境。虽然有些人有不同的不同意甚至反对教会的方向或者教导方式，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我们还是要造就他们。我以前认识一位很有音乐恩赐的弟兄，因为他的音乐背景是很深，他对我们教会的音乐的期望是很高。他特别的喜欢示范崇拜。我们教会那时候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的习惯是音乐队领唱。这位弟兄呢，每一次崇拜完的时候呢，都不开心，一直就对我抱怨，什么不对啊，什么不好啊，什么不熟练啊，他也就跟我说。我就跟他说：“弟兄啊，如果你能建立一个示范，训练他们配合我们的音乐队合唱，或者设立一个崇拜的新的崇拜方式，那我们就能够开始设立一个新的崇拜方式。”过了一段时间，他找不到一些 威森与参加那个示范的朋友，就也让他很泄气。过了一年后呢，他就对我说，还是对我们的崇拜不满。我就跟他说，弟兄啊，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们教会的崇拜方式。我认识另外一个一间教会有示范的崇拜方式，我也认识他们的牧师，也许你去那间教会更好。冲突并不意味着不好的事情，我们如何处理冲突将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教会。耶稣如何对犹大，他知道犹大已经确定他的方向了，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做的快去做。你们觉得耶稣有没有伤心？我觉得耶稣很伤心，但他还挺尊敬犹大的选择。基督徒的爱有时候必须为着其他，甚至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思想或者的行为，虽然我们很伤心很失望，如果对方一直要以自己的想法要求合作呢，我们只能接受什么事。这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原则，但是我们不能勉强他们，有时候他们就会离开我们。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祝福他们，帮助他们。当圣约翰终于明白耶稣的爱，那么他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传统历史告诉我们，在他生活最后终点，他的教会的会友才踏上教会的台上，等最后的一次道，他最后讲到是的主题是小孩子啊，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他在亚洲里面指了不少的教会，这些教会都接受他简单关于爱的信息，不仅是这样，他的身躯他并不总是这样，他以前呢就被称类似的类似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一个人的很容易发怒的或者发火的人。在路加福音9:54-55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他想从天上呼叫过来要灭尽那些对他不友好的人。在马可福音10:10，马可告诉我们约翰和他的弟弟雅各当天过来就求耶稣让他们坐在他的左或者右手边。为什么呢？他们想在天国里面有最高最突出的地位，能够有最影响力的地位。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看到的老约翰，他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政权的一个人，但是从他写的福音书和书信里面，他的教导对会友的关心和安心，我们也能够看到信的约翰，他这个人呢是完全改变了。我觉得约翰 的变化跟耶稣洗礼门徒的，尤其是洗礼犹大的脚这种话呢，要不然他为什么怎么样详细的记录给我们来看？如果老约翰是耶稣，他一定会打了犹大一卷，但耶稣没有这样子做，因为耶稣的心没有怀疑，没有怀恨，没有怨恨，没有一丝仇恨，心只想基于爱和接受爱的回应。耶稣的心是承受巨大的痛苦的心，因为他看到人类痛苦的程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要培养彼此伤害的心，我们需要学习耶稣。我们必要相信我们真是他所爱的，甚至值得爱的人。随后用他的爱彼此对待。我们要了解对方和状况，多做少说，培养谦卑，忍受伤害。弟兄姊妹彼此伤害的命令不是一条无法成就的，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目的目标，并成为我们更成为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中做好的耶稣的见证。愿神赐给我们恩典，在我们教会中实践这条